欢迎收听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。和张庆牙吃完饭，大概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，因为要在张庆牙这边住一段时间，所以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干脆直接去了张庆雅他家里。好的，他家里也是够大，有好几间的平房，倒是也够我们住的。张庆雅把我们三个人安排在东南面的平房之后，就自顾自离开了，说出去置办点东西，晚上吃饭前怕是回不来，让我们自己安排就行了。张庆雅一离开，李叔开始念叨起我答应的太冲动了。这姓张的家伙一看人品不咋地，我这答应他带他去倒倒的话，以后想脱身可就难了。对于这个我也只能苦笑，看来我模棱两可的话还是暗示性太强了，就连李叔都会错意了。可是不管那样的暗示能行吗？这张金牙雁过拔毛，连粽子嘴里一颗金牙都不放过，得撬下来塞到自己嘴里。这种人你要不给他一点甜头，他能乖乖给你办事吗？只能先拖着了，走一步看一步。我把我的想法和李叔说了一遍，李叔想了想，也觉得确实没有更好的法子，只能一脸为难的在一边叹了口气。看得出来，李叔似乎不想让我和张金牙走得特别近，叮嘱我以后要多谨慎一点。他自己则是准备今天下午就回太原，顺便帮我去学校请个长假。毕竟看现在架势，我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的，而我爸留给我的古董店我也不能那么扔着，我的生活来源还得靠那家店呢。至于周静的话，李叔让他留在我的身边，这小屁孩虽然和我不对付，但真本事倒是有的，那相面之术也是一看一个准儿，留在我身边安全也能有个保障。我这一想感觉有些道理，于是就同意了。学业我倒是不在乎，大学基本都是放羊，也没有那么多的约束了，大不了考试时候给老师塞点钱也就过了，最后差不了那一个毕业证就行了。我放不下的是我爸给我留下那家店，吃喝只他不说，那家店毕竟是我爸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，留着也能有个念想。就这样陪李叔聊两个小时天之后，等下午快五点时候我再出去送走李叔。回去之后难免有些空空落落的，李叔毕竟是我爸没来之后唯一一个真心帮过我的人，他这一走我可真是得靠自己去面对那些鬼东西了。说不失落是假的，但命运如此，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回到张金牙家里之后，我有些饿了，但是周静去旁边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碗面之后，我们俩就回屋睡觉，颠簸了一路也着实有些累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张金牙这屋子风水好的事儿，这一觉我睡得格外踏实，一转眼就睡了三四个小时的功夫，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被一阵敲门声给吵醒了。我迷迷糊糊地下地开门，见张金牙正一脸疲惫站在外面，这家伙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，身上衣服破了好几个口子，那发毛的裂口应该是被撕裂的，脸上有五道血红血红的指印子，狼狈得很。我看他造型顿时有些懵了，忍不住问他是干什么去了，咋成这样了。张金牙有些烦躁的摆了摆手，遇到几个不配合工作的老娘们还没啥事儿，你现在啊快去穿衣服，一会儿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感情这货这脸啊是被老娘们给抓花的呀，我心里一乐，可有些怀疑，估计八成啊这家伙又惹人家了，要不人家能上来就抓他脸吗？不过看他郁闷，我也没好意思刺激他，问他这大半夜的要带我去什么地方。别那么多废话，老子能害你不成啊？张金牙心情不是很好，直接说，你想不想活命？想活命跟我走，跟你说一房媳妇去。说媳妇儿跟老子活不活命有啥关系啊？我心里顿时有些纳闷了， 不过想着前两天周老爷子给我算的哪一卦，卦上说我妻妾宫隐隐发光，近期可能会有一桩姻缘，莫不是这一卦应在张金牙的身上吗？只不过这大半夜的见媳妇儿也比较奇葩吧，而且我也没听说过张金牙是干媒婆的呀。不过这些念头我心里也是想了想，虽然不大乐意，但听张金牙说的和我活命有关系，我也只能转身回到屋子里。等我收拾好提了白璧刀和发酒印出来之后，张金牙已经站在院子里等着。这货也不知道从哪弄来一辆摩托车，后面跟着一条立起来估计有1.78米高左右的大黑狗，体毛特别厚，两只眼睛跟铜铃似的，老吓人了。张金牙一看我出来了，顿时拉着大黑狗一指我就说，孩子一会儿跟他跟前知道不？那大黑狗叫了一声，直接朝我跑了过来，围着我好一顿闻，口水都蹭到我裤腿上了。我活这么大还没见过相貌这么凶狠的狗呢，吓得小腿肚子都在抽筋了，一动不敢动。这么大一条狗要是对着我上来一口的话，我就不死也得脱层皮呀。当下我就急眼了，哎，张姐啊，到底什么意思呀？瞎嚷嚷啥呀？我是让他保护你呢。张金牙撇撇嘴说，要不是看在你小子是葛家人份上，我才懒得让黑子保护你呢。你小子咋不知好歹呢？黑子可不是一般的狗，是条獒，真正的獒懂不？我花了老大劲儿才培育出来的。张金牙这么一说我也明白过来了，民间自古就有九犬一獒的说法，意思就是当一条母狗生下小狗仔的时候，养犬人把九个小狗仔关在一个地方，不给吃喝关上一个月，为了活下来，这小狗仔就会互相厮杀，等放出来的时候剩下最后一条狗仔，那就是獒了。这玩意儿是异常凶猛，能撵着狼群跑不说，就算是碰上雄狮也能干上几下子。这黑子应该就是那种獒了，不过我却丝毫没有一点点安心的感觉，反而更加害怕了。一听张金牙招呼我上车，连忙坐到他的摩托车上，张金牙也不管黑子，直接发动摩托车冲出院子。那黑子也跑得快，竟然一直跟在后面没有被落下。就这样，张金牙骑着摩托车载着我直接去了城外一座小山跟前，才终于停下。山脚下就是一片荒地，我心里也纳闷，这家伙不是说给我娶一房媳妇吗？怎么跑到鸟不拉屎的地方了？结果还不等我问呢，张金牙就拖着我下车，二话不说给我兜里塞了一团东西。因为这时候天色昏暗，我们所在地方又没有路灯，所以我压根没看清他到底给我塞了什么东西。出于好奇，从裤兜里把东西取了出来，仔细一看，顿时一阵恶心。这家伙往我兜里塞的压根是一块卫生巾呢，而且还是用过的卫生巾。看着上面血乎乎的一团，我差点没直接吐出来，连忙把这东西给扔了，有些火大的看着张金牙说，你自个儿变态别拉着我行不？我没你的爱好。你个傻逼啊。张金牙瞪了我一眼，弯着腰把我扔的卫生巾给捡起来往我手里塞着。别乱丢，弄这玩意儿老子下午可去了好几趟女厕所呢，费老大劲儿了。你别嫌脏啊，这玩意儿叫红龙，能辟邪的，胸口贴上一块，一般的脏东西都不敢靠近你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我有些疑惑地看着张金牙，你下午是不是为了弄卫生巾又去女厕所了？结果厕所里正好有人，所以你的脸才被挠了。张金牙摆摆手说，嗨，不用太感动啊。感动个屁呀。我心中暗自咒骂了一声，不过也算是明白过来。来的时候向导大叔就说，张金牙这人人品不咋地，隔三差五的往女厕所钻，感情是为了弄着红龙啊。我有种日了狗的感觉， 不过听说这东西能辟邪，也就只能强忍着恶心塞进裤兜里，心里别提多别扭了。行了，走吧，哥带你找媳妇儿去。张锦牙笑眯眯的就贴了上来，揽着我的肩膀，带着黑子往那座小山上面走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总觉得他笑得有些不怀好意。这座山不是特别高，其实就是一座小山，不过山里面的林子特别茂密，所以山路不太好走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感觉山上格外的冷，阴嗖嗖的，要不是有张锦牙在的话，我早掉头跑了。经历几次诡异的事情之后，我对这种凉嗖嗖的感觉有了阴影。看那本《发丘秘术》之后才知道，凡是这种阴嗖嗖的地方，阴气都特别旺盛，撞邪的几率也就特别大了。我有些忐忑地跟在张锦雅的后面，七拐八弯地在山路绕了半天之后，才终于穿出密林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可是等我借着不甚明亮的月光看清楚四周景象之后，顿时傻眼了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大片荒地，到处都是高高低低的起伏的小土丘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我虽然没啥见识，但是也知道眼前这地方是什么。那些小土丘不像自然形成的，很显然是人堆的小土坟，没有墓碑，这分明就是乱葬岗啊。这种地方大都是埋着一切无人认领的横死之人，草草拿果实布一裹，挖个坑就埋了。埋这种人埋得多了，就形成乱葬岗。法丘秘术里说，这种地方阴气特别盛，再加上这横死之人大都有怨气，形成孤魂野鬼的可能性是最大的，所以在这种地方撞邪可能性简直高到离谱。以前听我爷爷说过，他一个朋友喝醉之后在乱葬岗里睡过觉，结果晚上耳朵跟前老有人在说话，听了一晚上鬼话，就一醒吓得屁颠屁颠就跑，回家就大病了一场，医生也看不出到底是什么病，请俩道士去看，结果道士刚进家门就被吓跑了，没过多久那人就一命呜呼了。张锦牙这王八蛋难道不知道老子这八字阳弱吗？大半夜带我来乱葬岗，成心给老子找不痛快呢？我心里当时有好几万头草泥马狂奔呢，一把扯住他就问他到底什么意思。张金牙眼睛一斜，当时对我咧嘴笑了起来，嗨，能干什么呀？当然是带你来相亲，给你找一房媳妇儿啊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